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佛法和圣经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也好呢，这个佛教呢仍然是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佛教本身啊是从印度传来中国自己的，后来呢才经过了百般的适应跟本地化之后呢，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面貌。所以在佛教的发展当中呢，有时候原始佛教，或者你说上座部佛教，你说这个南传的佛教，那后来呢也有所谓的大乘的佛教，也有所谓的到了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些不同的派，后来呢也影响到了往日本那边去。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佛教本身呢，佛教的真理道理本身本来都是源自于原始佛教，也就是释迦牟尼自己，就是这个乔达摩悉达多这个王子他自己的体会，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整理。那他所表示的这些内容呢，怎么样子在后续的传承当中变得有一些不同的派别跟强调，甚至一些时候是差很多的。那这样子的呢，当然就会形成不同的这个宗，佛教的不同的宗。好，那基本上来讲呢，因为这个佛法自己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什么是佛法，你说这个基本，如果你把它定义为是基本的这个佛教的意义本身，它佛教本身的道理本身的话，那当然我们很难一统概括的说，因为毕竟不同的宗有自己不同的宗的这个强调的论述，所以不一样。比方你今年如果是跟禅宗的话 Zen Buddhism， 那你当然里面就会有些概念会跟别的宗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概括的呢，一定是去讲有关于比较原始的部分，也就是还没有经过后来分的比较多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呢。你说这个释迦牟尼本身呢，他自己改良自婆罗门教，改良自印度教本身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王子出巡的时候呢，发现有人间疾苦，后来他就决定弃家弃离自己，包括他的太太跟孩子，他是结过婚的，他太太跟他的孩子，然后呢于是就自己呢愿意跟随这些印度自己就有的很多年以来的这个苦修，跟着他们这样进行苦修。后来他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有瓶颈，他就又开创了另一个方式，所以呢才会有自己的道门而生，就是佛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在印度本身有的基础之下再去发展出来的新的一个宗教。所以印度本身就有轮回，有所谓的业，所谓的这个一切有因果关系，你种的因会导致你后续有什么果呢？这样子也就延续在佛教继续去引用这些基本的前提。那了解这几个点呢，那你说佛法跟这个圣经有什么样的这个分别？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问的会有一点点有点笼统哦。因为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指旧约46卷新约27卷的这个天主教的经典。好，那佛法的话呢比较像是从佛教的，不管你说不一样的佛经里面各种的分类里面，所可以说汲取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基本的意义。那这样子的话，那一个是以整理过后的教义的一个精髓，跟一本经书叫圣经，把它直接看里面的分别的话，其实是有点是你拿观念跟一本书来做比较，其实会有一点点笼统。所以应该我们可以这样子改变一下，应该是说圣经里面传达出来的真理，它的意义跟佛教或说佛法佛经当中呢所影视出来的意义有什么分别，这才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了解吗？天主教的经典有什么呢？就是圣经。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一个，我看他应该是一个出家人，一个佛教的出家人，那他就跟我说，他看到我，因为我穿灰衣，他非常高兴，他就是好像看到自己人这样，他非常高兴，他就跟我说，你是天主教吗？我说是。他就说，天主教的经典是什么？是天主教有读经典吗？我说有。他说经典是什么？ 然后我还没讲的时候，他就自己先说玫瑰经是吗？他是想问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天主教的经典是圣经。他就有点惊讶说是圣经吗？我说是，圣经一本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经典，这样子我就跟他讲。对，好，那当然这是题外话啦，我再次稍微强调一下，天主教会的经典只有圣经一本而已，没有什么叫玫瑰经。玫瑰经不是一个经典哦，玫瑰经 Rosary 它是一个祈祷的方式，就像你参加太泽祈祷，你参加敬拜赞美，你参加毕竟，你参加灵言祷告，你参加医治大会，这几种不同的祈祷方式而已，只是有一种祈祷方式叫做玫瑰经祈祷，这样子。所以它只是祈祷的方法，它不是说有一本书它被装订叫做玫瑰经，然后这本书呢成为了教会信仰的教义建立的基础，没有这样的书，知道吗？你如果问一个教友说哪里有一本书叫玫瑰经我要读，他会很讶异的看着你，为什么？因为没有这种书。你去书店找，我要找玫瑰经，没有这种书。对，所以要记得哦，没有叫做玫瑰经这样子的经典，没有的。所以天主教会是只读圣经的，好，再次强调。好，所以圣经的讯息跟福华的讯息有什么样的基本分别？好，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天主教会，好，我现在就讲了，整理着圣经的内容。第一，世间万物一切存在是天主创造的，一切的存在的基础是 God， 大写的 G-O-D 是天主，你说翻译上帝都好。那在佛教里面呢，世间万物本身怎么来，他没有交代，他也不去解释，他只有说一切都是什么由缘自己起。所以很多人说哎，我们有缘分，我们有缘分，其实这是佛家用语哦。我个人是很少用缘分这个词的，我个人我不太喜欢用说哎，我跟你有缘分。因为我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呢？我跟大家分享，因为用这个词它是佛家用语，不是说佛家用语是不好，不是，而是说这个意义是因为什么叫做缘起而生，意思是宇宙本身之所以有，是一群没有特定条件之下就这样子随机的去组合，而你可以说变化多端而形成出来的一个暂时性的产物而已。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能够如此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宇宙样貌，这个不是永恒的，它随时可以变。所以佛教对宇宙的理解是没有叫做永恒的宇宙的存在，没有叫做宇宙有一个自己个别不会改变，好像符合逻辑定律的这个同一律一样 loss of identity， 它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本体真相，没有。为佛教来讲，你之所以有世界，这一切是幻化而生，自然其中，而就条件互相交错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宇宙被创造，它没有说宇宙被一个造物主有意识的 intentionally created， 被有意志的去设计，没有。你看到的这一切是随缘而起的，所以你下一秒就没有了，也都不用讶异。而人如果活在世上一直纠结于你一定要认为有一个一定的真理，一定一定一定的一个样貌，你就会把自己锁在其中而不得好死，自己就会过得很辛苦，而这个所起的这种爱恨痛苦呢，就会捆绑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达到涅槃的状况，我们就会锁在自己的本性的这些欲望当中，自自然然就没办法看破真正的实相。所以这个过程就等于，如果今天我们对现实，对我们对电脑，对设备，我们对万物世间如此的执着，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什么，这种其实严格来讲，在传统的佛教，我先不管现在新的这些不一样的变化，还是一些强调啊，一些不同的改变啊等等的，你要知道原本本来佛教的这个精神的意义里面哦，这些形成其实你可以说这些是幻化出来的，是假的。我指的假的意思是说，你看到的母亲、父亲、房子、车子，这不是一个就真正在那里的存在，不是，它只是一个条件之下形成而自然是如此，当下暂时形成而已，未来又会消散的。所以你说这世间真的发生什么事吗？这也不用太纠结，因为仍然你可以说它是假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理解到一件事，是对万物本身的形成你不能去探讨意义，因为你说宇宙有它的意义的时候，就等于你固定了宇宙自己，那宇宙自己就固定，但是它怎么固定呢？它本来就是幻化随缘而起，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有缘分，那个意思是指我跟你也是在这个幻化宇宙当中都不知道有什么条件交错而成的，好不容易现在我跟你有这份感情而已的意思。所以当我说我跟你有缘分的时候，其实是表示我同意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我跟你的相遇，我不能说这是神的旨意，不行，我也不能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也不行，因为这只是随缘而起的，知道吗？随缘而起的，所以下一秒就没有了。所以你会看到常常佛家在讲的时候会很超然，他会跟你说不要那么样的去执着于这些事情，随时就没有了，幻化一下就没了，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要你看破你觉得一直在的东西，了解吗？那天主教的话呢，圣经的传统呢，就不是这样子了，而是说宇宙万物的创造是由天主创造，由天主设计，天主有他的旨意，出于他爱我们，所以他创造了世界，让世界在他的爱的旨意之下被形成被发展，就形成了今天。所以今天活在世上每一个万物都有天主的旨意，都是天主爱的创造。所以我们会说房子是真的，你是真的，我是真的，你有一个独立的个性，你是你，我是我，这是真的，这个区别是在的，是有的。天主个别的创造每一个人，个别创造每一个灵魂，个别创造这世界，所以世间万物呢，它是真的在，而且真的有意义的，了解吗？所以耶稣基督，你看我们说天主降生成人，天主成为人，成为在人间当中，可见的天主是非常看好物质界的，他看好物质界，没有摒斥这个物质界。如果天主摒斥嫌弃这个物质界的话，他不会成为人，了解吗？但是他成为人，用人的方式跟人在一起，这表示了因为这人间的一切本来就是天主爱的创造，所以他置身其中来爱我们呢，为他来讲是不需要矛盾自己的。所以同样呢，在这个基础下可以说圣经传统其实是非常重视世间万物真实存在这件事，而且是有意义的存在。我们说天主都计划了而且安排的，让宇宙呢都朝向跟着天主在一起的圆满境界。所以从这个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不会说宇宙万物是随缘而起，不是，我们是说是随天主创造而有，也不是说没有什么意义都是缘而已，不是，我们会说是天主爱让我们有特定的意义在这边。所以这是两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自己比较不会用说有缘分，因为我认为天主创造世间万物对我们都有计划，这一切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相遇并不是因为宇宙只是条件随之引起的一个结果，而是真的有天主的创造。所以基于这个世界观的不同呢，我就比较不会用缘分。虽然这个词很浪漫，有没有说哇我跟你有缘分，但是其实呢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缘分在佛家用语本身的脉络，所以我们常常是不知道这个意思原来是这样子的世界观，我们很无心的自然的就用这个词，当然也没关系，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那个背后的意思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也许哦，就可能比较不会用缘分这个词了，因为就像我讲的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相信世间是真实的，天主真的创造世间万物，对，所以第一个就宇宙的起源来讲呢，就有了这个分别。我们是相信万物有实在存在的，因为天主是实在存在。而在佛教来讲的话呢，就不是，世间万物是随缘而起，也没有人去解释宇宙怎么来。那你就说，那这样随缘存在的随缘这个律怎么来的？这个条律怎么来的？他们不会解释。当然有很多人想到这一块之后，后来他也慢慢的，他就可能就离开了佛教。也是有些人他是去想这些问题的。好，那所以呢，宇宙就是随缘而起，但是有一些东西却他又说是永恒在的。比方说因果关系，你的恶，你做的就会形成在你身上积累，而这个会随着你的转世带到下一代。所以呢 轮回呢，六道轮回，你每个人都在这六个道当中不断的轮转，你今天是神道，你后来变成人道，你后来变阿修罗道，你可以又变地狱道，人都可以上上下下的。 所以第二个分别就是圣经中我们讲的神 God 是天主，创造万物的那个天主本身，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可是在佛教当中，佛教他讲，佛法当中他去讲的神呢，他不是指这个有位格的天主在那里创造，没有哦。佛教有没有讲神？有，佛教有神这个词在他们当中，但是这个神的意义不是天主教会讲的那个神哦，不是说那个创造万物的那个神，不是，他指的神的意思是跟你跟我都一样的，只是他处在神道轮回这个境界中而已，这样子。所以今天我跟你是人好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人道，我们在人间道，我们在这边，有一天我们的修行怎么样，说我们可能就会进入神道。所以神也可以曾经是人的，了解吗？而神他后来怎么样，他也会影响自己，他的未来也可能就又转去了什么呢，恶鬼道。所以神也不是永远是神的，他后来可以又降级变成是恶鬼的。当然你说有的人不这么解释这个，他可能说的其实六道轮回就是人间的展现，他不会用有一个天堂地狱这样的解释，好，这个是各有千秋，佛家自己都有不同的理论。但是我们今天就来说佛教来讲呢，这个神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变成的，我们都能够转化当中，随着你自己的净化，你的业做得怎么样，你就能够去不同的道门当中。如果你今天越超脱，你当然道门就能越高，你越是不要超脱，不看破实相，不进入涅槃，当然你自己就会越来越降，越来越降。那六道轮回的意思表示你都还在轮转当中，你都还在没有达到圆满境界，他们说这个是 Nirvana， 所谓的涅槃。人还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意思就表示不信，还没有真正达到解脱。所以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因为神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叫做神道，那神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对不对？那六道轮回表示还没解脱，还在轮转，一直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轮，还没有解脱，对不对？还没有解脱的状况都在叫轮回的状况，都在这六个境界当中。好，那还没有解脱，那神竟然是在还没有解脱里面，那是不是等于神也还没解脱呢？是，神也还没解脱。所以为佛家来讲，神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因为你说真的，神也随时能降级的，你也能变神的，知道意思吗？而神也不是终极，因为神不够好，神还是不信，神还没有解脱，还没有到达轮回。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哦，会跟天主教讲的神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说神的时候，神不可能还在限制当中的这个六道当中轮转，我们讲的神是大写的 GOD， 是指天主，他不需要轮回，他是完全的完美本身，所以他没有叫做说境界当中还没看破，所以他自己还要在修行，还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 on the process of， 好像你说 sanctification， 好，在这个圣化修行的道路上。为佛教来讲，这个神呢就可以是还在修行过程中的一份子，那可能他也是菩萨啊，这个还有菩萨，还是这个说还在关注世间，或阿修罗还在爱世间。好，那可是在天主教当中，我们说的 God 的神呢，是指他就是完全完美的，所以自自然然呢，神天主教是不放在六道轮回中。那在佛教的话，这个神就形同你跟我而已，只是在六道当中的一个叫神道而已，所以这是差别非常大的。所以有人就会说佛教没有讲神，佛教是无神论，这个意义呢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个意思就表示，如果有神的神是指天主教这个观点下讲的大写 GOD God 亚威、哦、Jehovah 耶和华，讲的是那个创造万物的终极的话，如果是这个意义的话，那佛教没有，佛教真的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个意义。所以以这个标准来讲的话，那你说佛教是无神论，这是对的。可是有人会说佛教也讲神啊，所以不应该说佛教是无神论啊。那个意思是因为，对，当你承认佛教讲的神是指六道中的一道而已，那个定义指的只是这样的神的意思的话，那当然佛教也讲神咯。所以你看这里又是一个经典的，你在解释信仰上面很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用词的分歧。你讲神这个字，我也讲神这个字，问题是我们用神这个字的定义不同，发现了吗？我们讲神是指那个不用改变，不用修行，他就是完美的创造万物的天主。可是他们讲的神是还在修 修行中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概念哦。所以佛家讲的神也跟这神是不一样。再来，很大的区别是圣经指示的是人犯了错，失去了方向，他需要拯救，而天主因为爱人，他愿意拯救人。于是呢，圣经铺陈到最后，整本圣经都在讲他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意思呢，很多的理解，你不需要马上理解说他的意思是指你就立刻就是美貌啊，没有皱纹啊，然后呢皮肤光泽，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拯救包括你的心灵、身体、灵魂整个的得救。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不探讨，因为我们不是去探讨关于天主教讲得救这件事的这个意思。好，那不过我们现在呢要去讲的就是说，圣经讲的就是人基本上我们呢失去了天主，我们拒绝了天主，所以导致我们生命中不快乐。这个不快乐的生命状态使得人呢自责，又对周边的事不能平安的生活，对周边的事挞伐又没有解答，对人间充满不安，又彼此怀疑猜忌纷争而彼此犯了罪。而天主愿意修正这个秩序，他派遣了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修正。所以圣经在描述的就是人怎么被天主找到，人怎么被天主拯救。在佛法当中就不一样咯，颠倒咯，是他没有告诉你有神要来救你，因为神也自己在拯救的过程当中还在为自己，他自己都不保了，他怎么救你呢？哦，虽然可能有一些的宗派他可能会是这个神到后来好像可以帮助人，哦，但是原始自己的佛教来讲的话呢，不是这个意思。神自己也没有办法顾好自己了，大家都要修行，你是神不是神无所谓，都要修行。所以佛法基本上他去强调的呢是人无论你是哪一个境界，你都要去修行，让自己超脱达到涅槃，你都要走这个路，你都要修行，你说八正道的方式去修行，好，你都要去修行。所以佛法没有告诉你有救主，他没有告诉你有人拯救你，他也没有告诉你你的来源有一个意义跟目的，没有，他只有告诉你说你现在在当下你在苦海当中，因为你没有看破世间的实相，所以你在这个苦海当中自己执迷在其中，因此很多痛苦。那你要脱离这个痛苦，你就要自己拯救你自己。怎么拯救？你去修行，你修行达到看破世间，你脱离了轮回，你就会达到拯救。所以呢这个部分很基本的点就是说，佛教佛法它强调的就是人要自己拯救自己，自己愿意修行看破来拯救自己。所以佛教对修行是很在意的，对这些很严格的戒律的这些帮助自己去能够去理解，这个是很在意的。靠自己的行为，在自己行为修身当中要来拯救自己，是一个自救型的一个系统。但天主教会我们圣经讲的话不是这样子，而是人靠自己没有办法，人自己本身靠自己没办法拯救，那天主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呢看着自己如此的不完美，但是天主爱这个我，带领我。所以一个是告诉你有救主，一个是没有告诉你有救主，他只有告诉你说你赶快醒醒，你现在开始修行，你要自己救你自己，主要是这样子。所以只要你肯自己开始走上修行之路，不管你是出家修你在家修，你愿意开始走这个路，那当然的你就能够慢慢迈向通往涅槃状态的解脱之道，离苦而得乐。所以这个分别又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了，一个是自救，一个是有救主，这是一个分别。再来呢第三个，也就是一个很常见也是被人提的呢，也许第四个第三个被人提的，就是说直线以及圆圈。在佛教当中呢，世间万物的这个发展呢其实是比较像圆圈的方式，某一个缘起突然起了，发展发展发展，嘿，后来呢又转下去到了下一轮，又转下去到下一轮下一轮下一轮。今天我是可能我是人，后来下次变动物，下次变什么，下次变什么，再转再转再转，进入不同的道门，不同的轮回等等等等，有一天希望能打破这个轮而不用再轮了。所以世间万物没有叫做说有一个起头， 没有起头，因为万物没有说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创造，没有，它就是随缘而起、哦、所以没有叫做开头，只有一直在转而已的，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那天主教呢就比较是直线的了，直线的意思点有线有面，对不对？点有线，所以有点有线，那点就等于你画线一定有一个起点，有起点就是有那个零，有那个开始。所以一样，天主教我们是说整个世间万物宇宙时间空间整个是由天主先开始的，天主先开始这个点，这个点往前延伸到世界末日，直直线线一去不返的单次，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理解，这是天主教会。圣经中的讯息也是，他没有描述轮回，他没有描述一个去转回来的境界，没有，他描述的都是直直线线的。所以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滴的过去，就是直直线线的，然后我们最后呢跟天主在一起，最终极的基督第二次来临。那佛家呢比较就是巡回的，因为他没有起点嘛，刚刚就讲了那个是随缘而起的，所以没有说起点，没有说谁让他开始，说谁一个东西让他开始，一个境界让他开始，没有没有，他就是在那里这样子等等的。可是当然有人就会觉得说，诶，也是会去问啊，在哲学上也会去问说，那如果说一切万物都是随缘而起，都是条件之中交错而成，没有什么事是永恒固定的，那为什么会说有永恒固定的轮回机制？为什么会说有永恒固定的业报机制？为什么有永恒的所谓的六道，或者是有永恒所谓的涅槃？为什么会有永恒的宇宙由缘起？也就是说，如果我说一切都是随缘而起，那连缘起这个道理本身好像也应该也要随缘而起，那也是随缘而起的话，那这样子说不定也就没有随缘而起啊、所以这就是在哲学上会去想。当然佛教他可能就会往一个角度，他说连逻辑本身通通都是什么呢，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所以呢他也都是说他已经到了另一个境界，就是这些都没有、哦、当然这在哲学上就会去探讨说，这样子完全没有的一个实在论的一个对世间的一个形上的观点呢，那是这个怎么理解呢、哦、所以佛教是另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不去往那边。但是总而言之来讲呢，如果我们喜欢用理性去想的话呢，自自然然你去想这个世间万物，然后推理到有一个开始，你推理到这些世间存在的意义到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推敲而能够知道天主是存在的，那个第一因是存在的。但是在佛教他就不去这样子去走、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所以佛教的话他可能不会叫你说你一定要用理性，但是天主教的话常常会说你想用理性的话你可以尽量的用它、哦、因为这个理性也会最后让你发现到有这个天主的存在等等的、哦、当然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部分呢几个点、哦、就听到了，一个是神的观点的不同，一个是创造起源方面的不同，一个是修行自救以及他救方面的不同，再来是时间历史发展原先线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说佛家话这样子到底他怎么说呢，你可以说佛法你让自己看破而修行当中悟出真道，不再执着而就你离苦得乐，你看破一切实相。那天主教我们会说你看见真实，越看见越看见，看到底后来发现真实就是我跟天主在一起，而天主拯救这个我有名有姓个别存在的我，真真实实的我，而这个我被天主爱被拯救，我不需要让自己去遁入一个无形无相没有任何知觉的境界，而我们是真的带着自己的记忆，带着自己完完全全存在的本身，一直进入到永生跟天主在一起。但是在佛家这边就不一样了，我们最后进入涅槃的时候，其实你什么记忆，你任何这些什么呢，全部都没了，了解吗？就是这些呢不重要了，已经不再是需要探讨去抓住的东西了，就是幻化掉了，不再有苦了，好，这样子。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呢也是很大的一个生活态度的一个分别。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天主教比较是喜欢强调就是要有这些行动在所谓的比方世间救助社会机构等等的，因为他肯定人间的事物是真实的，那这些人的痛苦呢是真真实实的，我们要去帮助，在这个爱当中，在人的爱心当中，痛苦当中，我们相信天主透过此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靠近天主，让我们靠着天主的恩宠能够前进。那在佛家当中你就会看到比较超脱，可能他们就是可以大家都去修行就好，那你悟出这个道就好，世间万物是怎么样发展其实 坦白说不用太在意。当然佛教呢，它当然也有不同的派别，有些的团体呢，它也慢慢的去走向说，我们也去学习这些教会的精神，他们也愿意开始就是我们去注重人间的救济等等的。可是你要知道，原本自己来讲呢，佛教本身也不是要参与救济的，他本来的精神不是这样。释迦牟尼他本身就是自己，他悟出了这个道，让人能解脱的这个道之后，他愿意分享给更多人。释迦牟尼悉达多王子没有自己说自己是神哦，他没有说他是天主，他也没有说他的方法就最对，也没有，他也没有说他能够给出什么真正用，他只是说这是我的经验，我修行了到这样子，我可以跟你指出有这个路，你也可以加入我一起做这一条路。好像说我今天有没有，我今天玩一个游戏玩得很有心得，诶，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声之后呢，我也愿意鼓励大家跟着我一起玩，享受其中，然后呢真正能够走上这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像是这样。我约你与我，我们一起，我们都是人，佛陀自己知道他自己都是人，我们都是人，都在修行当中，一起彼此激励。我只是给你一个方法而已，我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拯救你、变化你，我们只是告诉你你可以这么修，只是如此而已。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样貌，在圣经的基础传统下，天主教的人他会去特别的强调说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爱世间，为世间做。那在佛家当中呢，就因为大家都要修行来离开这个苦，所以呢说实在自己佛这个世尊佛陀本身自己，他没有要对世间万物的救济呢对他是一个绝对的着迷。即使他自己也有爱心啊，也会去这样子，他自己也是有慈悲心，他说的你会去体感别人的痛苦，这样的一个对慈悲性的强调。可是总而言之呢，如果说我只是一直去救济，一直去救济，一直去救济，而都不去修行看破世间，那说实在的，这个救济为佛陀自己来讲也没有意思，也没有意思。因为这个还不是终极，还不是终极。今天你做好事这当然好，但是这个还不是终极，你也还在痛苦打转当中，你也还在轮回当中，也就是你的救济其实还不是最后，你真正的呢，是你自己真的要愿意修行而进入这个境界当中。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题呢，就是去提到关于佛法圣经的这个分别，让大家一来是了解一些佛教基本概念上跟天主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点的不同，从中你也可以去发现到这不同会延伸到什么情况。所以呢，可能你会经过了这一集的了解之后，你可能以后跟朋友啊，你在聊这个关于佛教的，或者说你在聊关于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发现到为什么你的朋友常常会说一切什么的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执着什么。可是你会发现天主教的精神好像常常叫你执着，耶稣爱到底，有没有？但是佛教来讲的话，讲爱是其实是很有远蔽的，因为这个爱表示我自己的情生出来的，对人的这种的不是一个解脱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的爱会让我执着，会越陷越深，还没到解脱。可是天主教我们就会讲说，这样子的爱啊什么的呢，当然我不是只随便的乱爱哦，我指的是真正的那个从天主来的这样的爱呢，却是我们会去追求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文化产生也会很不一样，我们很会注重这个建筑物啊，世间万物的这些美啊，对世间很多人生意义道理的强调，对人间事情的这个一个注重，让世间能够要来改变，来符合天主的旨意，像这样子的。但是在佛教来讲的话，你个人可以得救，这样子就比较是OK 了。你说世间要有好的建筑，这是其次，你说世间要有好的世间的改变，这也是其次，世间本来就是幻化随缘而起的，不用太过在那里纠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不同哦。所以你说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要多一份了解的心，多一份体谅的心，说诶，为什么你这个朋友讲话特别的超脱，好像你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可是你今天要了解，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思考在后面，也许他不见得会能够有条理的告诉你他之所以这样的原因，但是你从中还是能够有一些概念的。所以天主祝福你，希望这一题的回答呢也帮助你，如果你本身自己是佛教徒，你可以仔细的去多多了解圣经，多多了解教会的信仰，能够让你去想说哪一个呢应该是真理，或者说你可以去想哪一个呢特别符合你的经验，或者你可以说哪一个适合你，还是说你仔细去想说在哪一个部分呢你想应该真正的是如此。 那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你可以到圣堂去找任何一个神父或者是教友呢，来谈关于天主教信仰的部分。那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去继续的追寻，来寻找有关于天主教信仰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呢，也愿天主祝福你，耶稣基督非常爱你，他为你为我来到世间，成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舍命牺牲，然后呢，在我们办不到的地方帮我们扛下了这一切，然后呢，他的爱召唤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天主祝福你，如果我们有的听众朋友本身是常常要去跟别的宗教的朋友交谈，或者别的宗教朋友来去帮助他们理解教会信仰，或者是澄清误会的话，想必这今天的内容呢，也愿天主来帮助你，让你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收获。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